弟兄姐妹，母亲节快乐。不仅母亲快乐，做父亲的也快乐。今天早晨我看到一篇灵修的小品，他讲到一位老师教了一群二年级的学生，他跟学生们讲了一个名词，就是磁铁 magnet， M-A-G-N-E-T， 六个字母。过了一天，老师当然告诉他们这个磁铁是怎么回事。过了一天，老师出了一个谜来告诉大家，他说我今天要叫大家猜一样的东西，也是六个字母组成的。第一个开头的字母是一个 M， 然后他可以把什么东西都捡起来。学生们，就是这么考题，你们回答吧。所以考卷都在大家手里，于是大家就写了。收上来的卷子一看，大家知道他大家写的什么字啊？ Mother， M-O-T-H-E-R。 因为小朋友们想到能够把什么东西都捡起来的是谁啊？ Mom， 妈妈。很多的孩子我告诉你，特别到了听进去的时候，他们鞋子不好好的脱的，就是一脚啪，然后臭袜子也不知道哪里。如果做妈妈的怎么样？妈妈有这样的本事，就好像磁铁一样，无论孩子多跳调皮，把什么东西乱扔一起，他就是一样一样把它捡来。这是妈妈，妈妈难道像只是像磁铁一样吗？还不是啊，在上帝的眼里啊，其实一个做妻子的做妈妈的，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我盼望今天母亲节把这句上帝祝福的话送给母亲，在神的眼里，你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今天如果妈妈在你旁边，等会儿你能不能起身恭敬地来到她的面前，用上帝祝福她的话，带着感恩的心告诉他，你的价值远胜于珍珠。今天我们好多的妈妈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丈夫的，能不能回转像个孩子，带着孩子的那个角度来跟孩子的妈妈说一声，你的价值远胜于珍珠。不只是你里面的话，乃是上帝要你的太太孩子的母亲的价值远胜于珍珠。或许我们妻子也不在身边，我们的妈妈也不在身边，我们能不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有十个姊妹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侍小朋友们，我们能不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纪念这句话，也纪念愿我们的妻子，愿孩子的妈妈，愿我自己的妈妈，就像上帝所说的，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好，我们开始动起来好不好？你可以握着你太太的手跟她说一声，你的价值远胜于珍珠。 OK，你的母亲在你旁边，你可以起身跟她讲，你的价值远胜于珍珠。不要怕肉麻，哎，我看弟兄好像手还没伸出来，对不对？做弟兄的把手握着你太太的手跟她说一声。呀，你看牛上多好呀，你看孩子们动起来了，看到吗？呀呀，感谢主啊。是的，上帝有话说。是的，妈妈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她不只是在家里像磁铁把很多我们扔的东西捡起来，不只是如此，她就像珍珠一样的美丽啊。今天我们还有第二个节目，是为着在我们中间有一群弟兄姐妹，在九个月之前他们在主面前领受了这样一个使命，愿意用九个月的时间在委身在教会的侍奉中，在委身在阿瓦纳的侍奉中。是的，在教会中我们似乎常常说侍奉主，但是愿不愿意长久的这样的委身呢？神借着似乎是一个难处，一个挑战，突然我们从上午突然要转到了下午，我们进入 program 的整个的阿瓦纳的侍奉中，以致需要大量的同工。这样的时候，在我们教会中有一群弟兄姐妹看来不起眼，他们却被神所扶召起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服事。我看到在这群的服事中，他们的生命也被建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被上帝建立，成为我们磐石教会一个极大的祝福。九个月过去了， 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感恩，为这群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我们感恩，为着这群弟兄姐妹能够将从神而来的祝福带给那些孩子们，我们向神感恩。今天的话题仍然会集中在诗篇139篇，信息的题目仍然是大卫的话，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的诗篇139篇是十分宝贵的信息，诗中没有任何的神学的术语，也没有任何一些好像高深莫测的神情，大卫只是在他个人的经验中体认到神的本性以及他自己与神的关系。这首诗不长，一共只有24节，大卫在这个诗中有34次称上帝为你，47次对神说到自己为我，这是神人之间，是大卫和上帝你我之间的灵交的经验。这其中有赞美，有感恩，有默想，有祈求，也有里面的更新和愿意跟随上帝的决心。非常奇妙的是，这不是白纸黑字，因为圣灵活泼的在其中，就是在今天，就是在此刻，你只要照着它读出来，你就可以直接的成为你的祷告。你可以翻开圣经，翻到139篇，你愿意有一个心说，神啊，愿大卫当年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如果你心里此刻就有这样的祷告的话，我现在读的这些话语，你会感受到这些话语大卫也是要对你说的，也是借着你的口要对上帝说的。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我们继续要借着大卫这首诗来讲说大卫生平故事。我今天引用的经文是139篇13节到1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这6节的经文。开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庇护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为神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都写在你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愿神继续祝福他的话。我今天讲第一个小节是在13节到16节，大卫这样说，神啊，我的肺腑是为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大卫的这些诗句不只表明作为一个受造者应有的谦卑，而是在讲说上帝创造和对他拣选的奇妙。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明白救恩愿意顺服上帝带领的人，都会由衷的认定自己是被主所创造，也是被主所拣选的。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话说，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又施恩召我的神。所以 大卫认定自己在母腹中就被上帝所拣选，甚至被神施恩所恩召。大卫和保罗讲说的绝对不只是一个人为的品格上的谦卑，而是他们在与神个人关系上被圣灵明白的启示。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召的时候，耶稣亲口说，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无法测度的奥秘和恩典。一个从来是逼迫耶稣残害教会的人，最终竟然被耶稣拣选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基督的仆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同样，大卫的生命也是一个奥秘。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我们在以赛亚书中至少有一次，在启示录中有两次称我们主耶稣为大卫的根。更奇妙的是，耶稣在启示录，复活的耶稣亲口告诉老约翰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明白，耶稣基督将要道成肉身，除灭魔鬼的作为，是上帝从创世之初就有的计划。而大卫，这是耶稣道成肉身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好比是一个古老的生长在地底下的根所繁衍出来的一个茁壮的枝子。所以我们在圣经中多少可以看到大卫的生命特征，就是从道生肉身的神子耶稣散发出来的，甚至预表着耶稣基督在时间满足的日子中将有的样式和所要成就的事。这也就是能够解开圣经中的一个谜语，为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是大卫的主，但同时又是大卫的子孙。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还是一个放羊的少年的时候，神就说了，耶和华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要做百姓的君。这也就是当撒母耳去恩告大卫的时候，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告他。这也就是在我们在诗篇中读到，看到上帝拣选大卫的时候，上帝说，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大卫每当想起他整个生命的过程的时候，他都不能不由衷地唱出，神啊，我的肺腑是为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经伏庇了我，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在你的眼里早已看见。所以我说，一个人若能在灵里真正的认定自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作品，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器皿，那么从此他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多少的时候我们认定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失误，多少的时候我们认定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偶然，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好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不知道漂浮到哪里去了，没有地方是我们的归宿。如果有一天你在灵里真的明白，你不仅是上帝的儿女，你知道你整个的人是上帝亲手所造的一个作品，而且是为他所拣选的，那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再不会唱一个流浪的歌，乃是会唱一个什么歌啊？天上的歌。上上个主日，马鞍峰教会的 Rick Warren 牧师，他借用 YouTube 中的一个短片，给了马鞍峰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真实的故事。短短的几天，结果就有几十万人上去观看，我也上去观看了，得到这个信息我也上去观看了。几分钟的短片介绍了一个叫 Susan Boyle 的单身女子，这个女子是住在英国的一个无名的小村落里面，今年47岁，她不曾结过婚，采访的时候当场采访，她甚至没有被男人亲吻过。 Susan 多年来照顾年老的母亲，直到最近母亲去世了，他才能够上台接受评审的访问，率直的表示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想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星。当他这样在讲说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我在 YouTube 上看到，哇，台下是一片嘘声啊，所有的人都在吹口哨，都在笑他，这样一个乡下人怎么这个样子，有这么样的口气啊。从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人看得起他，说真的，我在从这个一个观众的角度，我其实也不看好他。第一，他 她脸长得不漂亮，第二她的身材也不好，简直没有一点我说的艺术家的气质。看她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我真的也忍不住要笑起来，因为她说她要成为一个有名的歌星。苏人要献唱的是一首世界的名曲，是悲惨世界中的一个曲子，但是当苏人开唱后短短的几秒钟，全场原来嗤之以鼻的观众突然惊呆了，他们的观感在急剧的开始变化，大家开始一个个慢慢的站起来拍手向苏人致意。苏人唱完了，三位评审给这档节目是开机以来这是非常抢手的这档节目，在英国是开播以来几年中的最最高的评分，其中有一位女评审说这是给世人敲了一个醒钟 wake up call， 是让大家醒过来。所以 Rick Warren 牧师说，我们真的应该从世人衡量人的标准中醒过来了。他说在我们美国三 A 有超过一切的价值，哪三 A 呢？第一个 A 是学业 academic 学业，如果这个人学业不好，就应该在第二个 A 上努力表现，那就是在运动。如果第二个表现不好的话，可以在第三个，就是外表上。三个 A， 如果没有这个三个 A， 那么这个人就一生灰暗，就要靠运气了。但是 Rick Warren 牧师说，这不是神用来衡量我们的。我们在评审对他的对话中、采访中知道，原来苏人他一生都在乡村的小教会里唱歌敬拜，与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舞台，这是一个奇迹。我从苏人的故事中再会想到大卫的诗歌中讲说的他受造的奇妙。大卫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形容上帝是如何让他在母腹中里受孕成形，创造出独一无二上帝所爱的人来。大卫告诉自己，他的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失误，他是出于上帝独特的创造，他是在上帝的意念中生出来的，他是上帝的原创的作品，不是雷同，也不是复制。还记得今年的我们磐石春晚，我们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磐石春晚。哎，我们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牧师啊，你知道我们这一台节目还不得了啊，很多的节目都是原创的，我们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编写出来的，这是何等让人安慰的信息。大卫也是在说，神啊，我的肺腑是为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是上帝的原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处在怎样的光景中，或许觉得你人生灰暗，就连自己也不看好自己，请记得上帝看你不但独特尊贵，而且十分的宝贝。圣经就这么说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这么说，我们原是他上帝的作品，在耶稣基督里造成。我们最近知道白雪莲小姑娘她开了刀，对不对？好多的一段时间中啊，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他祷告。即使这样一位被人遗弃的弃婴，全身都是毛病，还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这样一个弃婴，在他不残缺不全的生命中，同样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要赞美神，非常非常的可爱。你没有办法来思想，甚至圣经中的那位生来就是瞎眼的耶稣怎么说，你今天瞎眼并不是你只是你犯了什么罪，或者你父母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业，乃是在你这样一个残缺的生命中，要来显出神的作为来，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只要期待你做好你自己就好了，不必像其他的名人一样，我们不用自卑自怜妄自菲薄，因为你是上帝的原创。因为每个人在神的生命册上都是名人，都是 somebody， 我们能不能对我们隔壁人说，你是上帝的原创，你是上帝的原创，上帝只创造你一个，他不是复制的，不是拷贝的，是神所珍贵的，要在你的生命中，即使是一个残缺的生命中，也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来。 我要讲第二段是在十六节的下一句话，大卫说：神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大卫用他的歌在告诉我们，他的在母腹中受孕成形，当他离开母腹之后的一生的年日和疆界也都同样在上帝的预定中。在撒母耳记二十二章说到大卫在犹大的山林中逃亡，躲避扫罗的追杀，最后逃到了一个洞，这个洞大家知道吗？这个洞叫什么？亚杜兰洞。亚杜兰洞位于亚杜兰城的附近，这里是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小丘和山谷，其中布满了蜂窝状的洞穴。有人描写亚杜兰洞是一个深邃的圆形的地下洞穴，入口处有一个低窗，与悬崖形成直角，它的位置可以让大卫危急的时候从一个城潜逃到另外一个城。亚杜兰洞无疑是隐藏的，一个合神心意为神高抹的君王，这位大卫如今却不得不因着人的追杀隐藏在一个幽暗的洞穴中。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们的耶稣，耶稣和大卫似乎也都是一样，他们都是被人所拒绝的，他们都是君王，但是却被人从君王的宝座上赶下来。圣经这样说到耶稣，说这个世界为耶稣所造，世界却不认识他。圣经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开始默想，我开始有一些明白，原来大卫所预表的基督的国度是隐藏的，他曾经被亚杜兰洞的幽暗所遮蔽，隐匿在迷糊恍惚的一个山谷高地中，但是那却是一个真正的国度。你不要看它似乎那么的微小，似乎那么的隐藏，但它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好像看来是慢慢的死了，但是它熬过慢慢的严冬以后，即将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你如果回想你自己一生所走过的路，或者你在耶稣基督里看到你属灵的日子，你是否也会面对一个隐藏的日子？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许在某一个角度来说，你今天的日子就是一个隐藏的日子。那大卫的经历要给我们怎样的安慰和学习呢？对我来说，奉献传道十多年，我其实想到，对我来说，我大多数的日子都是隐藏的。头七年，在洛杉矶开拓华夏基督教会，那个时候我的日子非常的艰苦和孤独，有许多的眼泪啊，有汗水，你们可以在我的见证集里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几年，我有四年的时间啊，在一个暗室里制作广播的节目，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隐藏的。今天即使被神带到这里来拓荒职堂，不只是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大家都还是隐藏的。我们今天是在哪里啊？是寄居的，对不对？寄居在一个美国人的一个大教会下面，我们享受着在这里的丰富的属灵资源，但是我们是隐藏的，被神遮盖起来的，我们是寄居的。有一天我们会从这里走出去，走出去一跨就跨到迦南吗？ No， 或许还有旷野漫长的漂流，挑战会很大，直到我们有一天我们里面的圣殿和那眼见的教堂被神上帝所建造起来了。但是在这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群人都是隐藏的，都是在亚杜兰洞里面。我们看到隐藏在亚杜兰洞里的大卫，他犹如一个微小的籽粒，被孤独的埋在土里，仿佛已经被神和被人遗忘了。然而神赐给他的生命终究要化为一夜的新芽，这是大卫的经历，也是神所设立的君王耶稣所走过的历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受人弃绝，被钉十字架，为人唾弃，埋入坟墓。虽然他的国度今天似乎还是隐藏的，是奥秘的，但神终究要将他升为至高，统辖世界，叫世人有一天都会看见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大卫在隐藏的日子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不论扫罗如何激怒他，他从来没有采取报复的手段，无论追杀者他可以 把扫罗击杀，一次一次可以把扫罗击杀，但是大卫从来没有允许自己放手一次。既然神立定他为以后要做王，神比他更清楚，更关心他的安危，他愿自己的心如断奶的孩子一样安静地躺卧在主的怀中。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诗篇中有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在这样被追杀的日子中，在这样被隐藏的日子中，在这样好像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面，他说他的心应当默默无声。如果是出于耶和华，他讲了一句话是说，我就默然无语。如果我今天的这样苦难的是因为出于上帝的允许，我就没有任何的 complain， 我就默然无语，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只有从他而来。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画面，大卫他耐心的顺服的坐着，只等到上帝使他的仇敌做了他的脚凳，并高他为锡安山的君王。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大卫的经历能够化为你我生命的实际，让我们心里有一天也能唱出大卫的歌，说，神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圣经写到大卫全家因未遇扫罗的毒手，也奔逃到亚杜兰洞。大卫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也逃到了亚杜兰洞，还有那些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也都一个一个来投奔大卫。谁能想到吗？这一群性情暴躁、顽敏不灵的落难者，最终在亚杜兰洞中一个一个成为信见大卫王朝的勇士。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醒悟啊，大卫在亚杜兰洞隐藏的日子，不只是一个消极的等待，也是一个积极的生命的更新和重建。我们一方面看到大卫将这一群乌合之众训练成骁勇善战、纪律严明的战士，其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在另一方面又联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在世行走，岂不也召聚我们这一群有病的、有罪的、有难的，和那些被欺压的、损害的、被辖制的人，一个一个把他们训练成为精兵，为他来赢得这个世界吗？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生命也是如此的残缺，在多少的苦难、眼泪和叹息中被神所选召，最终会成为他的精兵来赢得这个世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耶和华当年在逾越节的晚上把那一群奴性十足的以色列百姓，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圣经上竟然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怎么可能？当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看到哥林多教会很多败坏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称他们为圣徒。我终究看到了上帝在他的百姓、在他儿女们的身上，其实正在实施一个接着一个的亚杜兰工程。其实上帝仍然在我们生命中在建造那个亚杜兰工程。我在思想，对摩西来说，他40年的旷野无疑就是亚杜兰洞，40年的旷野生活，一年都不能少，一天都不能少，只等到第80年的时候满了。当摩西80岁了，他不再有拍拍胸脯要替天行道的血气了，只等到这位昔日的埃及皇子觉得自己已经凤口浊舌，没有办法再讲话的时候，神的时间到了。我们其实也看到在圣经中，在加拉太书中，保罗提到他被主蒙召以后，他后来就在亚拉伯的旷野中安静。在靠近大马色的沙漠中，有一段被神隐藏安静、单单等候他的预备的时期。所以保罗最终能够写下半本的新约圣经啊。亚拉伯的旷野是上帝隐藏他的日子，是一个亚杜兰的工程。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兴起了亚杜兰洞来预备我们。大卫那一群放荡不羁的随从，在亚杜兰洞，在跟随大卫的日子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新的生命的中心。同样，我们能不能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找到我们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呢？我们都信主了，不是信主了受洗了就好了，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呢？明白上帝在这里要改变我们呢？ 跟随大卫的这群游兵善勇，在亚杜兰洞渐渐脱去了旧有的脾气和习惯。他们原来许多都是土匪，一个个今天换上了勇敢忠诚的性格。那我们这等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能否因为主耶稣的牺牲的大爱和每一天的陪伴，也愿意脱去老我，成为新人，按照主的形象，在知识上和生命上日日更新呢？今天大家看到单章里面有一份小的见证，这是我们的弟兄是带着眼泪写下来的。他曾经在祷告会上有过这样的分享，他也到我家里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看到的眼泪不时就眼圈红了，就泪水要流出来，工作要被辞退了，因着这样的一个经济风暴，很多的苦难要临到他了。他似乎已经有预感了，在这之前一个月他就开始向神求问，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他，帮助他。因着这一个月的祷告，以致当苦难临头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些承受力了，他知道神在这件事上是否有新的带领。还没被雷奥夫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这里听一个弟兄，我们的弟兄来讲道，讲福音的信息。他说，我两次强忍的眼泪那天要哭出来了，我信主已经多年，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负担向自己的亲人来传福音，我怎么还等得下去？今年的七月我要好好的回去要传福音啊。多少的感谢，当他被雷奥夫的那个晚上，他跟他的太太来分享两个礼拜前他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动一样被雷奥夫了，我七月份可以回去好好的传福音。太太突然也开始感动起来，开始落泪了，我信主多年，我从来没有好好跟别人传福音，就在几个月前那位访问学者要回去了，那位做教授的，他就跟他传福音，带人信主。更有一个细节，那个人曾经要有一些帮助，希望他能够给他一个 coupon， 要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带到国内去，想不到就在那一天他碰巧就拿到了这个 coupon。 当他把这个 coupon 好像要给那位要回国的姐妹的时候，你知道那位姐妹拿到这个 coupon 的时候，那兴奋的心情啊，让他呆住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当我帮助一个别人的时候，当别人有这样快乐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冲击我。所以神借着一个小小的细节，让他里面有很大的感动，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天我们在台上听到他做见证，这是我弟兄的太太，所以他们夫妻俩在这段时间中多么奇妙，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这两个人双双已经被神所早一步复兴起来了，他们向神感恩。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正是我们邻里正好复兴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他们一起流泪在上帝的面前，何等的奇妙。过了一天，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他们愿意开始真的真心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夫妻俩一同的祷告。信主已经那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一起的祷告。是的，我曾经讲过，如果你夫妻都信主了，从来不在一起祷告，你的灵里一定是陌生的。 OK， 那一天的话就进到他的里面，想不到当他开始一祷告，整个的人就开始不一样了，再也不是彼此的埋怨，彼此的难处，乃是里面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向着主的心，向着耶和华的心，生命被神所提升了。似乎神要让他进入亚杜兰中的一个隐藏，但是神在这里面却有一个极大的福音在里面。一祷告以后充满了感恩，感谢主，神带我有十个月的时间在一个新的，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份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在背后，为以后的工作可以有很多的帮助。所以礼拜三过了一个礼拜三，我就让他能够在教会里分享。礼拜三的时候，他就在教会的祷告会上来分享自己，何等奇妙！不仅分享了，我感动，我说你快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我们下个礼拜就要把它加在单章里面。充满了感恩，他说我真的是那一天，他说我会高高兴兴进这个单位，也会平平安安的离开，心里再也没有什么抱怨，知道上帝会有奇妙的带领。何等奇妙的事情！只过了两天，他又打个电话来，他说牧师啊，真的遇见神了，他又找到工作了。原来的工作还有一个月，新的工作已经等着他了。新的工作20个人里面，新单位已经辞掉了10个人了，但是突然又接到两个极大的项目，没有人手了，又把他给交回去了。多么奇妙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啊！所以我就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被神也这样来塑造，即使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大卫的跟随者在亚杜兰洞可以生命更新，更何况我们这些有了基督的新生命跟随圣灵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身处亚杜兰洞，不要为着暂时的隐藏而难过。亚杜兰洞不仅要我们学会忍耐等候，更是要我们的生命更新重建。亚杜兰洞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有厚度有宽度，变得更加的成熟和老练。圣经说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和疆界在上帝的手中，正像大卫诗歌中所唱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相信今天不少的弟兄姐妹正面对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即使你今天被神所推到了亚杜兰洞，你也不要难过，这不是一个只是消极的等待和忍耐，那里还有重建和更新。愿神祝福我们。我现在讲第三段是17-18节，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醒着的时候人与你同在。大卫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与上帝在灵里的相交是何等的真切，是何等的频繁。神啊，你的意念向我是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大卫好像在说，他大脑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都能够不断的接收到从上帝来的意念，那个数量多到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点在每一个事情上，上帝的意念都会对他说话。他说，如果我要把上帝给我的意念一个一个点数过来，那要比海里的海沙还要多。这是夸张吗？是文学的夸张吗？一个人，我在想说，如果能活在与神这样真实亲密的交往中，是何等的幸福啊。我为好多的弟兄姐妹生命我有一个叹息。我今天常常也听到有人会这样问说，我怎么听不到神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还是我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在教会生活中你会常常会听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诗句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些的提醒。首先，大卫是一个乐意与神交往的人，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凡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如果你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点每一件事情上都真心的凭你的灵里的良心，凭你的诚实来乐意寻求神，顺服上帝的带领，你不仅寻求也愿意顺服上帝带领了，神就会在你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点每一件事情上对你说话。上帝从来不误事，你不要嫌着上帝太忙，你只要真心愿意来寻求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对你说话。我们都谈过恋爱，当你爱上你的良人，爱上你的恋人，即使此刻他不在你的旁边，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仍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这是真实的吗？你所爱的人不在你的旁边，你现在你此刻的所有的每一个细胞你都会感受到他的存在，你会觉得你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认识他得着他。你如果在热恋中你就会这样，大卫就是这样的热恋跟上帝的关系，就每一天都处在这样一个与神的热恋的关系中，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胞他都能感受到上帝带给他的意念。其次要怎么说呢？大卫与神在灵里亲密的相交，其实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方式。而敬虔作为一个生活方式，保罗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是可以学习操练的。保罗告诉我们，敬虔得自于操练，它不是一个天生的恩赐，不是你隔壁那个人坐在你旁边那个人他有的恩赐，而是我们每日的操练而得到的一个生命的习惯。所以在提摩太书上这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在座的不少人都年到人到中年了，我们都比较注意身体，对不对？有一个游戏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WLL 叫什么，可以打球啊，什么 Win 是吧？ OK， 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从康州来，大家知道啊，来的时候他的那个手臂啊，年纪他比我还差不多跟我们年纪大，都50开外了， 他带来手骨折了，你知道他在玩什么东西啊？哇，你人到中年了嘛，你知道吗？要拼命的要抓住那个最后的尾巴，青春的尾巴，对不对？拼命的要加里面。他说我月亮级别越高啊，不是那个初级的那个东西啊，他越来越高。有一天真的是练得太高了，你知道吧？太兴奋了，那么一打，真的打网球是人都甩下去了，于是骨折了。他到医院里去，人家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讲给我听。他不好意思，结果他就说我就玩这个 wing 的时候就倒下了。哇，那个医生笑的是没有办法呢。多少人觉得我们这样玩玩玩心来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真的玩一玩身体是健康了。但是保罗怎么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告诉你，你操练身体有吗？有益处。但是如果唯独敬虔，你真的在操练的时候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在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拿出一点点操练身体的热情和坚持来，你就可以得到比操练身体强壮更多的祝福和益处。其实我牧师和你们一样，也都非常羡慕大卫与上帝每个时刻每件事情上都能与上帝交往。也因为这样的感动，我会连续来传讲大卫和上帝在灵里相交的故事。我要连续用四个主日来跟你们传讲。我真的很羡慕大卫，我就喜欢两个人，在圣经中最喜欢的一个就旧约中的大卫，一个就是新约中的保罗。他们在神的面前跟神里面的关系，每一天在热恋中，意念多到一个地步，上帝给他的意念每一个细胞都能感受到，每一件事情上上帝都能跟他说话。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不要让你所信的耶稣在你的生命中变成一个虚拟的人物，要不你这辈子说是耶稣的人，你是亏了，你是冤了。就像你结婚了，你那个配偶却是一个虚拟的任务，他没有办法跟你生儿育女，没有办法跟你风雨同舟，你不是亏了，你不是冤了吗？我现在就稍稍列几个上帝对大卫的意念，你看到上帝的意念是何等的强烈，何等的众多。我第一堂的信息讲到，大卫赢得了以拉谷击杀以利哥利亚之外的另一场战争的胜利。这是要你要好好的诵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另一场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中，上帝给了大卫许许多多宝贵的意念。首先，当大卫为哥哥去送粮送信的时候，他突然面对哥哥的鄙视。哥哥说，你这个小子，你来干嘛？不好好的放羊，你在这里看热闹，快滚回去，你的羊在哪里去了？ OK， 面对大卫这样哥哥这样的羞辱，你知道大卫他里面一定是受到上帝的意念，他马上感受到他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火气来回答哥哥，他知道这背后有极大上帝的美意在这件事情中。虽然借着爸爸的口你去送信要把口信带回来，但是他相信上帝在这背后有极大的作为，所以他带着温和的语言对哥哥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呢？显然大卫这时候得到上帝的意念，他因着上帝圣灵的带领在回答。因为事后结果表明，大卫能够来到这里观看整个的战场的布局事情，是上帝特别的带领。你看到吗？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到他里面了。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去请战的时候，扫罗一看这个毛头小伙是吧，乳臭未干，嘿，不行不行，你不能去，因为你太年轻了。扫罗会怎么想？以色列人已经在这里连续被那个哥利亚连续校正40天了，最后好像没人了，连毛头小伙都上战场去应战了，你说对不对？这不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的羞辱吗？所以你太年轻，你绝对不能去。这个时候你看看大卫怎么说。这时候上帝的意念进到他的里面，他没有什么辩说，他很简单，用最简单的话，用一个孩子的话，上帝的话在意念在他的里面。他跟这位君王扫罗说，扫罗是个战士，他对扫罗说，我没有什么，我很简单，过去我在山谷里面放羊，看到熊来了，神给我力量，我就把给熊打了，狮子来了，我把狮子给打了，那今天这个人上帝也会把他交在我的手中，我像打熊打狮子一样打他就好了，明白吗？没有豪言壮语，非常简单，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到他里面。孩子，我过去已经预备你了，你不用怕，他就是一个黑熊，他就是一头狮子，不用怕，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去了。看到吗？ 所以当扫罗说 OK 你真的要这样把我的盔甲拿下来，把我的大刀呢，把他所有的盔甲披在大卫身上的时候，大卫能打仗吗？走路都走不动了。你看到吗？上帝要在大卫的身上来成就美善的意念，美善的旨意。我们接着又看到什么？当大卫什么都没有拿，只是拿着一个小小的放羊的杖，拿了几颗 石子鹅卵石上阵了。所以他这时候就看到哥利亚在取笑他，嘿，他说你怎么拿着放羊的杆上来了，你不用刀不用枪，哎，你以为我是狗啊？你看他挑战，对不对？上帝，大卫怎么来回答了？你看圣经上你惊呆了，大卫的回答是如此的奇妙，一定是上帝的意念进到他里面。一个毛头小伙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吗？今天的神学家都讲不出来。你看大卫对这位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剑，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用刀不用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也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嘿，谁让大卫能够讲出这种话来了？四十天教程他一天都没有来这边，今天只是来送粮 送信来的，今天神要借着他的口讲话，什么样的意念进到他里面？多到像海沙一样的信息进到他里面，大卫只要张口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又看到什么？看到扫罗开始妒忌大卫，哇，这小子以后不得了，以后会当君王的了，当场毁约。本来说好的谁能够把那个哥利亚打下来，我的女儿就嫁给他，结果当场羞辱大卫，就把自己的女儿去嫁给了别人，而且把大卫带到身边来，看大卫怎么回答。何等难啊，伴君如伴虎啊。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对扫罗的回答竟然是这样的谦和。大卫对着羞辱他的扫罗说，我是谁呢？我是什么出身呢？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呢？我岂敢做皇的女婿呢？神要高抹他，没有人能够挡住。神要祝福一个人，没有人能挡住，但是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到他里面，他是那样柔和的来回答。我没有办法来思想，若不是上帝众多的宝贵的意念不断的涌入大卫的心里，大卫在一个个祭首的场合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说，神的灵真的能光照我们，真的能指示我们，也真的能带领我们。这也就是耶稣要复活升天之前啊，被卖之前曾经对门徒有这样的应许说，你们有一天可能会被抓，可能会被抓到公会去，他们又鞭打你们，因为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在君王和诸侯面前被审判，你们要在他们和外邦的面前做见证。当你们被抓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样的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语圣灵也对我们说话。有一天你落难了，有一天面对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你只要有一个心，神啊你帮助我，神就回答你。我讲两个见证，一个见证我师父也讲过，我们在教会中传福音，有一次传一个人有枪的，我带他信主了，结果这个有枪的是开纸鸭店的，带了一个人，一个女的带到教会来了，我一看就知道关系有点不正常，所以那一天我信息短讲就是讲对付淫乱的罪。第二天这个女的就打电话给我，我一听这个电话我就知道，我说你有难处吗？是不是那个人欺负你？他说是的。我说你在哪里？等我，我跟师母马上赶过来。我们就赶到那里，他说他强行跟我发生关系，他是个副教授。 OK， 这个女的是个副教授，男的在国内来到这边落难了，这个男的就跟他有了这样的关系。我知道我现在要信主，我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是罪孽，我家里还有孩子，我要离开，但是我害怕他有枪，他要杀我。我跟他就说你不要怕，离开他，如果真有难处你就告诉他我已经带你信主了。这件事过去了， 几天以后，突然晚上三点多，突然一个电话铃响了，非常阴沉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想告诉你，我对某某某有感情。这个男的打来电话，哇，我真的脑子里我就觉得一个枪就顶着我那个脑门啊，他有三把枪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讲什么话？我就跟神祷告，耶稣救我，我像彼得一样，耶稣救我。突然脑子非常清楚，我说某某，你要知道，如果是今天三更半夜来讲男女感情，我没有兴趣，但是来讲基督徒如何不能淫乱，我有兴趣陪你整整四十分钟啊。你知道这四十分钟在打仗，你知道吗？上帝的意念听到我的里面，就这个话带着全凭来感他。四十分钟以后他接受祷告，悔改了祷告，从此又再来不来教会了。神会把那个淫乱的灵赶出去，也把我里面心里的惧怕的灵来赶走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几年我到费城去布道，啊，第一天布完道，第二天下午在信息，就是在信仰问答的时候，我说我刚从国内回来，现在传福音是最好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OK， 我真的这样讲，突然有人拍案而起，你不要乱说。在美国做牧师这样讲，很少有人拍案而起大声指责的。哇，我突然看到一个老者。满头白发，威风凛凛，是有军人的气概。结果他真的是气概，是一个解放军的师长。他的儿子在这里生了孩子，就把爸爸叫来，一方面带孩子，要跟他传福音。老头一辈子枪林弹雨，什么都是，所以就把他，因为他没有啊，他要到山上来嘛，就把爸爸和妈妈全部带到山上来了。第一天大概我不知道他已经听得有火气了，第二天他火气更来了，所以当中开始那个了。到了第三天已经结束了，第三天结束了，吃了饭就下山了。突然他的儿子来告诉我，他说张牧师，我的妈妈要信耶稣了。哇，师长的太太要信耶稣了，那好啊，我马上就赶过去。那个时候气氛有点紧张，师长的太太坐在椅子上，师长坐在他的旁边，站在他的旁边 OK， 然后儿子媳妇抱着孩子，时间那么紧张，我已经没有办法，已经讲了三天了，所以我就跟啊，师长的太太讲啊，福音是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来带你做祷告。我讲一句，你也讲一句。他说好的。我说亲爱的天父，几秒钟过去了，没有回应。我眼睛一睁，哇，两个眼睛对上了，老头的眼睛和老太的眼睛两个对上了。老头的眼睛凶狠狠的说：“师父在说这个话，老太婆，你跟我枪林弹雨一辈子，现在要你的耶稣就把我甩了，对吧？就这个意思。”那太太带着哀求的眼光说：“老头，既然信耶稣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让我信呢？”就这样的眼神干着，这个时候我就开口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说伯伯，我知道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到我里面了。我说伯伯，我想说，世界上的所有的都骗你，你的儿子和媳妇不会骗你，听耶稣是好的。他正在气头上没有话说，突然转过了一句话，你跟我回答，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被撞到海南岛下面去了，你跟我回答，你现在帮谁？哇，他来一个民族主义来给我了。我是不知道怎么回答，神啊，你告诉我怎么回答。突然神的意念已经进来了，我说伯伯，我跟你做个绝对的比方，因着这件事中美两国开战了，结果呢你拍案而起，孩子你不要在那边做美国人，你给我死回来。好，你的儿子呢博士也不要了，就带着孩子呢孙子呢就回国了。过了两年，我说你某一天突然打开电视一看，看到江泽民和布什又拥抱在一起了，他有点愣。我说你想想看，你跟国民党打了一辈子的仗，如果今天有第三次的和平合作，不是更好吗？我可以告诉你，神的国超越地上一切的国，超越政治，超越文化，超越民族一切的东西。他突然被我讲耍了，他没词了。那个时候就圣灵做感动的工作，好了，老太婆信你的吧，就这么一句话。感谢主，这个人的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就好像激情燃烧岁月里面孙海英所扮的那位，好像老军长还是老师长，就这样一个形象。我巴不得有时候在祷告中也会想到，如果他有一天也或许也会信主。当然孙海英是一个我们组内的弟兄啊，很感谢主。你如果真的愿意寻求神，我可以告诉你，在你很多棘手的关键的时候，圣灵都会带领你。圣灵给你的意念是那样的美善，多到一个地步像海沙一样。真的，这样的例子在我的生命中经历到很多，我也真的是很羡慕大卫。如果你有一个愿意跟随圣灵的心，圣灵一定会赐你当说的话。在大卫的生平故事里，你可以到处 可以看到上帝的意念是如何高于大卫的意念，如何真实的带领他走前面的路。我们看到当米迦，当扫罗的女儿来讥笑大卫，大家知道这是撒母耳记里面有的大卫迎约柜第六章下来迎约柜的时候，米迦笑他，你这个君王怎么穿着祭司的细麻布衣服，好像不要体面一样。你知道大卫怎么说？大卫心里非常明白，这位扫罗的女儿其实不仅笑扫笑大卫，其实也为自己的父亲的整个的王国被神所拿走，心里有很大的怨恨在里面。这时候你看到大卫对米迦怎么说，他说，我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的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而你说的那些婢女倒要尊重我。你看到吗？你看到大卫在这样的难处的面前，他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你看到耶和华的意念已经进到他的里面。再比如说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被那位恩将仇报刚愎凶恶的财主拿巴激怒，那一天大卫带了400个拿刀的准备直奔拿巴的那个庄园，把那个拿巴全部杀掉。正赶过去的时候，拿巴的妻子就在拿着礼物在半道上拦住大卫来谢罪。这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意念如何感备大卫，让他免去了流人血的罪。大卫因着拿巴的妻子谢罪，大卫对这个拿巴的妻子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箭矢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血的血。你看到吗？什么意念性在他里面？因为君王带兵要去被人羞辱，准备要全部把他杀掉的时候，突然想到上帝意念性在他里面，亲自拦住他，不让他去报复流人血。我们再看到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扫罗的救赎示美趁着落难的大怒，当众辱骂这位君王大卫。大卫的将领气不过，当场就要把示美给杀掉的时候，突然大卫被上帝的意念所光照，他骤然想起先知拿单在他犯罪的时候的宣判，你既然用卑鄙的手段杀了你的大将，你的家也要在这样的难处中，所有在暗中所做的事都要在明处所光照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当他的下手准备要把羞辱他的人杀掉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怎么说？我看到上帝的意念已经进到他里面去了，他说，你们不要这样阻拦他，咒骂我是因着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你看到吗？大卫这时候突然觉得这个人会当众不顾死活的当众来骂我这个君王，是耶和华吩咐他来骂我。如果是耶和华在吩咐他，他说今天谁敢去拦阻他呢？如果是耶和华要叫着敌人的口来骂我，谁敢去拦阻他的口呢？大卫就对他的众臣仆说，既然我亲生的儿子都要寻索我的命，亚沙龙我做儿子的都要来寻索我这个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这个扫罗的救赎呢？就由他去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要骂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你看到吗？大卫的心突然觉得，如果我被他咒骂，耶和华看见，也因着这样耶和华会怜悯我。在大卫的生平故事里面，他被上帝的意念光照，被上帝的意念带领，是比比皆是。今天我们大家，我会大家跟讲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带领大卫的上帝今天仍然在我们身边，仍然能够每时每刻一样的像赐给大卫意念一样的多到海沙一样的来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他，圣灵就会这样将宝贵的意念来给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眼睛真的看到上帝的真实吗？如果你看到了，你真的愿意像大卫一样顺服吗？你能够像大卫一样跟上帝这么亲密的你我相称吗？真像门徒所说，上帝的道我可以手摸得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主这一辈子没能有这样的关系，我们亏了。 所以盼望借着大卫的故事，我们真的能够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相交。我们不是要去祠堂吗？如果神的殿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这群人就是乌合之众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每一个里面的圣洁都建起来，打不垮我们，走到哪里都能荣耀上帝的名。如果神的殿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再难处的地方我们都不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作为牧师在主面前的领受，想呼天唤地来告诉大家的。我们最后就把这六节的经文从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看看大卫是怎么对上帝说的，跟上帝怎么祷告的。十三到十八开始。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形成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们一同祷告。哦，亲爱的主，何等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这边读的绝对不是白纸黑字，也不只是大卫当年的诗篇，是吧？因为你的圣灵在其间，所以你借着这些的话语再一次对我们的说话。哦，借着这些话语再化为我们的祷告，再化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哦，爱大卫的那位神，像海沙一样，这么多美善的意念赐给大卫的上帝，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哦，复活的主，美妙的圣灵，你每一天都可以跟我们同在，每一天都对我们有美善的意念。亲爱的主，你挑战我们，真的，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顺服，大卫得到的祝福也能够让我们也得到。即使大卫今天在亚杜兰洞，你仍然一样与他同在，一样更新他，一样重建他。亲爱的主啊，即使我们今天在苦难中，你也是一样的。谢谢主，何等的美妙，何等的亲密，何等的真实。愿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也被你得着。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和祷告。谢谢主，你借着大卫这么祝福了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